各位弟子阿弥陀佛。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学习已经从阿毗跋致品进到方广经所谓的转不转品，大智度论把它称为叫做解释啊，转不退轮品。那么这一颗依照我们的标数来讲的话呢，是从第25个相，这都是别相说啊。从25个相，我们不妨翻到经文啊，《方广经》733页，智论的2733页，我们做下标题啊，做下标题。观课版的话，你就翻到709页。在转不转品的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一段文非常的长啊，这样非常的长，就是说恶魔也不掩饰了啊，他就直接现作恶魔的相，他也可以把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呢讲得头头是道，他告诉你说依照你们的教法一切如虚空啊，诸法皆如虚空，那么也就没有成佛不成佛的问题了。那么这种说法呢，皆是魔事，非佛所说，就劝我们呢要舍掉我们的无上菩提愿啊，不要长夜受这个不安稳道，堕在恶道当中受苦。那么阿毗跋致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当然有了比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修无增三昧，他知道这种说话呢是一半，因为如他所在佛前听到的法，空边只是一边的见解，而另外一边呢，他可以知道因为众生不知不见不解这个一切法空的实相，所以呢他以这个因缘呢大肆庄严得一切种子，为众生说法，就是为了要让众生得解脱，得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乃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三乘法，令一切种性的众生都能够得涅槃。因为他见到所有这些因缘故呢，所以起大肆庄严。所以我礼拜四跟学习维摩诘经那个班的人讨论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啊，智者大师里面所讲的这个法空观呢，纯粹就只是理性的观察。我当场我就非常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啊，你如果从啊这个自因不生，他因不生，共生不得，然后呢这个无因缘也不生，波浅这一切的可能性之后呢，你心住何处啊？你心住何处啊？如果这每一个解释的论述啊，辨析啊，如果纯粹就只是概念，我就要求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讲出一个比喻或者一个经验，你必须要拿出你生命境界当中任何一个经验，用这个道理来观察。我说过，我们今天读学习佛法有个很大跟学哲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学习哲学它完全就是本来啦，其实哲学也应该是为了生命的问题解决的而施设的，可是到了后来学者专家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知识的建构，就纯粹用理性的抽象观念建立一堆的名相而成就一个所谓的知识系统，他们没有办法为每一个辩证找出一个生命经验当作典范，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国不理中呢举了一个观察，说今天情执最深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呢、啊、要发大悲心修心七要，就告诉你要观母恩，母恩这种爱跟见老实讲很难破，深细难破。我就请问他们说，你可不可以用这件事情来观这四因无生呢？我们今天呢总是会有一个孝顺的心，认为我父母生我，对不对？我应当要孝顺。可是你孝顺的心是起于有恩报恩，这个是勤俭，这个是个勤俭，这个是有条件的勤俭。因为你在长养的过程当中，你真正看到你母亲为你啊，你还没有起床就被他炒菜的声音吵醒，对不对？ 所有一切细节他都比你想得更早，因为点点滴滴的恩德积累起来，所以你长大以后有回报的心，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要知道，所有这些情呢、啊，都来自于有因有缘条件的累积。纵使这件事情是世间的善法，可是它还是离不开爱跟见。而爱跟见呢，在佛法里面都称为假，假不是没有，假是凭借因缘，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我特别会对那个人，我妈妈那个角色，我爸爸那个角色，或者乃至于我的冤亲债主，我今天为什么会有爱跟非爱的受用分别，完全都是有因有缘，基于条件去认定的嘛，基于条件去认定的嘛。可是你只是看到今世的因缘，你有没有看到多生多劫乃至于未来世的因缘呢？你有没有于中看到你今天应当要见到正空性的因缘，对于你今天跟你有关的眷属因缘有多么重要，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只是凭借了这些见假跟爱假，凭借这么多的条件起爱见，于中你只是长烦恼，你还长什么东西呢？有长智慧吗？当你在寻求一直要为父母孝顺，乃至要去抵抗冤亲债主的这个折磨的时候，你于中生多少无力感啊，长多少愚痴啊，你所长养的栽培的除了贪嗔痴之外有没有智慧啊？所以我说啊，今天讲四因无生是为了来破这个见假跟爱假。好，我们爱假为系，先等到见到位以后再说。见到位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破见假。你的情见是依这个条件而来的，你到底在坚固执着什么东西？如果你四因不生，不能够拿来破你今天这个见假，你凭借这个条件所升起的这个之见，如果这个之见不能够带病来服药的话，你读智子大师这么多玄妙的哲学道理干什么？如果里面没有一个经验拿得出来可以拿来对破，你不是带病来服药，你不是用了求法求医治的心来学习佛法，请问你来这边学什么东西啊？所以如果你举不出每一个论证背后所要对峙的我们的邪见的成因，如果你举不出来，如果你只是把它推作这些纯粹都只是抽象的概念，好，你成就了抽象概念，你纵使辨析分明，那也是四字边充的知识而已。得着这么多的知识，请问对你人生有什么改善？没有嘛。所以我一直叫他，你就来观嘛，观我们今天的母子情深这一念情，我们不讲爱的那一边，我们讲见这一面。你为什么只认他对你有情，而其他人对你无情呢？这个分别从哪里生的？所以这边讲的无生是讲这个分别从哪里生，不是你妈妈对你有没有爱，你对你妈妈该不该孝顺，不是谈这个问题。当把见假破析完成了之后呢，你的爱对母亲的孝完全都没有损害，这叫做不坏法相。如果你重视佛法而坏了法相，这个是断灭见的人，这是波无因果大邪见的人。为什么我正空性而不破坏法相？这一念之间呢，你今天的用心呢就差别很大。你用错心了，你建立的只是知见；你用对心了，你的心就清净，烦恼不生。只有你丢开成见，你的所知障、你的善巧方便才发得起来。很多人呢、啊，帮别人出意见呢、啊，都变成诸葛亮，事情临到自己的头上啊，他看莫力修，一点方法找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成见助心嘛，爱见烦恼绑住自己嘛，没有办法像看别人的问题一样灵活嘛。所以你今天要对峙爱见烦恼，不是公给啊，是讲真的嘛。所以他讲的是那个分别见有生还是无生嘛，因为你不执，你执持不舍，所以才生了嘛。他只是假名生嘛，体相用都无有生相嘛。所以这边的无生，你不要以为一切是断灭的，不是，不坏法相而体空寂，你能够体会到那个本体的空寂性，相的生灭性， 然后安住在中道佛性里面，大势庄严。这里谈的是这个东西，这里谈的是这个东西。否则你四因无声讲完了，我就说了，如果你的智慧只到这里，建立了这条抽象系统，你就减一口，少那一口气，少那一口气，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就掉下三恶道的深渊去了。这个是问题。所以如果你如实的如理的思维过佛法的完整性，你在这里知道这个人所说是恶魔之语，纵使他身相如佛，听他的声音也像狗叫一样嘛，毕竟不是狮子吼啊。所以他心不动，也不必跟他争，他反而会非常感谢这个人说四道法、藏道法。他告诉我们说，哎，我的烦恼到底解脱了没有？因为这个人告诉我的是要转一二乘去学解脱道，解脱道该不该学？对于大乘行者来讲，他会认为应该要学。可是忍而不正，直取而过，直取而过，这边是这边的关键。所以他听到这样的话，更是心坚固，不动不转。这就是入菩萨位阿毗跋致的相。此是第一个，此是第一个。所以之后呢，他还谈到了，你不信是不是？他就找一堆成就阿罗汉的比丘来给你看，告诉你说，这些人都是以前修菩萨道的，现在都转成二乘了。都是你的前辈，前辈如此，你都还没有入法位，对不对？你都没有得受记，你为什么不放弃那个菩萨的不安稳道来学学这个解脱圣呢？这边是个关键。好，那在接下来的26跟27啊，26相跟27相，在自论的2734页到2735页，这两个合在一起，第26个阿毗跋致相是告诉你，阿毗跋致相他骗学一切法，所以他今天起了一个善法欲，想要入初禅他就得入初禅，想要入灭尽定他能够灭尽定，他能够发起菩萨神通修三七道品，他就能够成就因缘。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有漏善，他修那个法只是为了要调柔其心，不为了要取证其果。所以27是谈这件事儿，26的阿毗跋致相是谈善修一切法，调柔其心。27是告诉你不取证其果，心只是一个字，只是两个字了，增上而已。一切法只是随顺修，而只是增上。我常常讲啊，大乘三昧就两个字，增上而已。增上再讲四个字，五个字，不以少为主。不以少为主，就是这一念心的。所以26、27我们合作一法来看啊，有两个相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随遇而修，你不自在，对不对？心得不到这些有漏善的调柔性，你得不到。你得不到而说你不受其果，此话不真。你修其法，你才有权利说我不受其果。所以能够在不受其果的空正见，又能够善修其法的大势庄严，两边平衡，是安住中道佛性的阿毗跋致相。这是26跟27两个相。接着呢是28，在自论2735页最后的五行啊，那么方广经的736页，这里呢他说，因为他常离二边见，也离了法案，所以他不贵一切法，也不轻贱任何一法。他不贵自己所学的法，他也不轻贱别人所修的法。何以故呢？一切法自相功，不见可贵之法，能生可贵之心。何以故？是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所有，自相空。我上礼拜谈到这里的时候，还花了一点时间讲了一下相空跟性空的差别。性空只是证到什么假名无实，依着熟地的道理去推度，知道这一切是因不生，眼前的一切只是你用名言去冻结因缘而已的结果， 只是你的情执，情执只是假名声，体性不生啊。这个是熟地啊，而真地是什么？你何必要去坏相呢？相本来就是生灭，相当体的生灭性就告诉你无生无灭，无为法性的显现，这叫做相空啊。所以性空者不是法性有无的问题，而是用性空破除自己只假名有真实性的自性见，用熟地破自性见，安住在假名空上头，用相空安住在生灭相当中，善用因缘，出入自在，出入自在。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你要带着你的病来观一切法空啊。你不带着病来观一切法空，法空就会变成一种知见。知上立知，还是无明本。有就已经很难过了，你还有一个空，对不对？心里面在一直不断的打结，然后一直在问说：“哎呀，地乖呢？为什么四树地公啊呢？圣意地公啊呢？”你两边就是得不到圆融。其实是说什么？四熟地的圆融就是圣义地，圣义地无有别法，圣义地如果还等待修正才会生的话，圣义地不是真理嘛。所以唯识家他告诉你，你回到平常心来，四熟地的圆满就是圣义地的显现，一路一路等你的修养智慧都达究竟了之后，你才就说：“哎呀，由自由圆成实故啊，发尔如是啊，本来就是还他一个自信觉而已。”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没有贵贱高低、上下种种的二边分别。为什么？观一切法与虚空等啊，无有无所有，自相空。于是呢，你能够安住在这种镜像应会，拖着这个镜像。而显出真实意的观察慧，于是呢，你在四种身为仪当中呢，行住坐卧入处出自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已经达到首楞严三昧所要求的不动了，心真正不动了，所以这一心不乱的不动相是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相。所以这段话呢，是在《方广经》736页倒数第二、第三行，与四种身为仪中。出入来去坐卧行住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么自论的话呢，就在2736页的第四行，第四行这段文就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个阿毗跋致相的第28相。第29相是现做居家的富豪身，或者呢做白衣现同事身，跟一般的众生呢一起打拼。如果你有权柄，你有福报，你就当居家的富豪，能够随顺布施，随顺布施。如果你视线跟一般的众同分一样的在家白衣僧，也不自为常修犯恨，不临意辱略他人，令其忧恼，不称说自己有修行，你就跟一般人一样的白手起家，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那佛陀以导师之尊托钵，一切的夫作而作洗脚的事情都还是自己来，都还是自己来。这就是白衣视线的相啊，白衣视线的相。那么能够用这样子的身啊，不视线沙门相而随顺众生呢，能够在这一切的居家的身份当中，白衣的身份当中呢，做人天有漏的善法，可是不取证其果，调柔心自在，这样子的相是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的相，是第29相。我们上礼拜学到这儿，我们接着呢顺着经文往下看，底下第30呢就是要去巡视护法了啊，巡视护法。好，我们看看737页《方广经》737页自论的话呢，是2737页第二行复次开始。复次，须菩提，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指金刚神王常随足作誓愿，这边加个冒号，他做什么愿呢？是菩萨摩诃萨 当得阿努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常随主。这是护法，就是执金刚神王，他是四天王界的天王。他看到这个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发大心学大法，对不对？行在大道上面，他就做这样的愿，说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呢，当得，当得就是得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得受记，他终将为三世十方诸佛所受记，毕竟一定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我应当要随足干什么？加两个字，守护。随足守护这个行者，这个菩萨行者，乃至五性之金刚神常随守护。这边多加个五性，在这个藏经当中，那个五性的五啊，有其他的训诂啊，有其他的可能性，可是我们姑且就用之吧。这个五性之金刚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世俗力来讲，什么是金刚护法？你如果能够守根律仪啊，你的五根呢、啊、对到五尘呢、啊、不会去攀缘外境呢、啊、生出杂染的分别啊，你能够安住在五根律仪上面呢、啊、你就有五个金刚护法神保护你的五根，不是吗？透过这种修行呢、啊，真的在一切境界当中见真实慧呀、啊，这是唯识观呢、啊，这是唯识观呢、啊。所以五性执金刚神，执金刚者是什么东西呢？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啊，索取空，进而观自己的自性分别心，亦是因缘所生的空相而已。当你观察二取空，你还有什么东西执持不舍？有贵贱高低大小的分别，离二边就立刻正中道佛性了。修根律仪是客气吗？修根律仪只是对治道吗？说根律仪就是四念住啊，修根律仪就是般若波罗蜜啊。你只要在六根门头观你的根尘是分别无有生性，用观他个四因不生，你的五根就具有执金刚神王的守护力。你就把这个五根的情执转成信心念念会，常常住在四念住当中，正正一分的一分一分的四圣地。当你的心能够现观而住，所有一切的道理啊，不消别人劝的、啊，自己可以作证，这才是守护心的上上之策。所以呢，如果你曾经在高山上仰望星空，一手把抓，对不对？满满如被子一样的星空啊，明月挂在山，挂在天空啊。你如果曾经看过那么样子的丰富的天空，当你白天仰望天空，就是一片的白云青天，你还是相信白云青天的当体是不是一样有星月当空的法性在那边？你身会生，心会生信。今天我们的肉眼虽然不见护法神，可是他就是在。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当你能够在三摩地心当中一分一分的正道心清净的心清净的自信觉，你纵使在白日当空看不到星月的时候，你一样知道星月一样在守护着我们啊，不是吗？你能够在白月见星空，你能够深信，深信护法的守护力。这种根律仪啊，是上上的般若波罗蜜，上上品的般若波罗蜜。如果你今天能够安住在五性执金刚神的守护力底下，以是故，若天若魔若梵，若于世间大力者，不能破坏。这个破坏就是折服你的心，令你的心退屈，不会的。而这里的外众就包括人跟非人，我们等一下看论文就知道有两种折服啊破坏的因缘。于是你今天你的五根不攀缘六尘起贪嗔痴相应的心， 你反而去观修你的心，而能够用四念住守护其心，你的心不可能被任何外境因缘乃至于内心的烦恼所折服跟破坏。是菩萨摩诃萨萨婆若心呢、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阿毗跋致相。阿毗跋致相。好，我们往后看一下论文当中的这一段。我们往后翻到2743页第一行论文。龙头菩萨在这里说若菩萨得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得受记，即时执金刚神王等法，应随主守护，得佛道时则现其身，实令人见。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呢，连得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得受记的菩萨都还不见金刚神王，到了你成就佛道的时候，这些护法神就随侍在侧，令你的眼能见。所以今天你见与不见，是你的菩萨神通具足不具足。你应当要就像我们仰望白日有星空同在一样的相信，等到你成就佛道之后呢，这些金刚神自然能够令人见。所以如果连入无生法忍菩萨位得受记的菩萨都不得见，我们今天见不到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你就姑且从世俗利益上守你的根律仪，安住其心，守护你的念，你就把这些根律仪不受一切境界所转的这样子的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你就说这个念心就是金刚神王。于是呢，他说了：“此中自说因缘，若人若非人，无能破坏。”所以这边就是说，所谓的天魔乃至于梵，都不能够令你的心退屈。于是他说了。若是人来破坏，就会出现什么杀、富、润意得胜等这些的坏法因缘。好，你可能会有人家来伤害你的生命，会有人来这个捆绑你的身心，会有人来润意令你的心觉得退屈，我为什么总是辩不赢人家，会有这些退屈因缘，这是人来破坏。还有呢，非人来破坏的业障，比如说呢，病与病令狂，若夺命若作恶啊，令你的身呢变作恐怖，若变佛身来为你说邪道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魔来现象。如果你的心呢有金刚神守护啊，不管人非人等，你绝对不会有杀生弃妇论义得胜的人破坏的因缘，也不会有病狂夺命作恶身变恐怖乃至于遭逢变作佛身的恶魔来为你说邪道的因缘。你的心软弱啊，这些魔法的因缘呢、才会跟你相应。如果你的心呢、常住光明，这些根本就不会染上你。我有很多好朋友啊，我有很多好朋友啊，他一样在生意场上做生意啊，他告诉大家我吃素我不喝酒，那些人照样跟他做朋友，一样做生意，订单照样给他，他能够安住在应酬场合当中坐怀而不乱，可以做得到。你只要愿意宣告不轻贱三宝的加持力，你的个性调柔，能够在当中不让别人觉得不自在，你的心就自然自在。人家慢慢看到你有这样的功德，于是呢，他会慢慢一分一分的随顺，一分一分的随顺。在这里，我们要深信这样的因缘真实。于是，当我们能够这样感应的时候呢，如是等一切的人非人等的魔业因缘，不能够折服这一类的菩萨。所以底下他自己设一个问题说、问曰。若为金刚神王守护者，菩萨自无有力咯。意思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都等待金刚神王来守护，那菩萨自己就没有功德了。龙头菩萨这样的回答，他说答曰：菩萨意志有力，复以菩萨神通故啊，能使金刚神守护。金刚神所守护故，虽未得法身而功德增益，又使金刚神又使天神见金刚神侍卫故，一家敬畏。到这里为止，画个斜线，是第三十个相。 你看他这边讲三件事儿，请问如果这个菩萨行者自无功德，能够感应金刚神王来守护吗？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说我们去守受一个五戒啊，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有34位金刚神在那边守护。如果每一个戒体都有这样子的守护神的话，那么请问是不是自力功德感召护法相应呢？绝对不是自己有没有力量的问题，有些是我们肉眼不见的业障因缘，而这些东西要靠护法解决。你要相信他们会去做他们的事情，可是你自己的功德你要照样修，不能够放逸，不能够放逸，绝对肯定于菩萨自有力，所以才可以感得金刚神守护。第二个，这边讲了，因为你有金刚神所守护呢，虽然你还没有证法身大事，而功德会增益，所以你有三根发相，你有三根发相，你读到一个东西，护法神就会在你心中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遇到一个因缘，这件事情是魔业所现，你就会有一种警觉，知道这个是恶说法。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就有这样的相应境界。这是第二个，你就有这样的功德正义，这不是你有的哦，是金刚神给你的，金刚护法给你的，你就有这种功德感应，你能够善了恶说善说，于中心坚固不动不转。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他的天神看到你金刚神侍卫左右，他会对你这个菩萨行者一家敬畏，对不对？他说你有四大天王长相左右，我来扰乱你干什么？对不对？我也要加入守护的行列，令你的功德增益。我在当兵在中南部啊，我看到台南高雄那边有一些产教啊，平常呢就是请几个擦家啊，或者是牵头啊，然后穿着也不是挺贵气，可是他旁边替他拿包包的，穿西装打领带，对不对？穿得非常的贵气，而且出入都是开 Benz， 大家都以为那个人是大老板，就没有想到跟他旁边一副不起眼的才是真正大老板。他说：“哎呀，这么有气质的侍卫，对不对？学养丰富，谈吐自在，这么庄严的一个人，他如果愿意为这个人守护，那这个人更是了不得了吧？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讲三件事，你巡视护法就有这三项功德。第一个，你一定要自修功德，感召护法相应；第二个，因为护法相应故，你就有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少分少分的于一切境界上善说恶说能够自了，能够相应。不是你今天智慧到那里，可是你就能够相应到那里。第三个，因为金刚侍卫左右，所以众天神乃至于魔天梵天都会对你敬畏，不会令你心生退去的因缘，不会。所以那个简老师就告诉我，他每次供养佛、供养法，他还要供养生之后，还要供养护法，供养宾头颅等大尊者。我们今天的这个灵斋仪啊，我们今天的五供的时候呢，就经常忘了要供养啊，这些大尊者，这些就是妙老常常说的，我们只要看到过去以来所有这些贤圣僧啊，都应当要心生仰慕，用这样的心，这个就叫做自力功德，感得他们的本愿加持力。你只要心愿意跟他们所本愿所修的法相应，你自己就可以借他们的功德来用。你未得法身，不入法位，你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增益的相应性。不信试试看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做了就知道。这个是第30个阿比拔支相。那么接下来在自论2743页倒数四行，具足菩萨根者前面你不妨加一个附次，天的部位标31相啊，31相。我们看一下这段文，这段文论文就先说了，具足菩萨根者，什么是菩萨根呢？他说如人无眼等五情根， 则无益牧师，五情力固，能见能闻。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凡夫用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这是五情根。可是如果你的五情根能够守护根律仪啊，你就有五情力。当你五情根的染浊性变成五情力，这五情力就会变成信尽念定慧。于是他就说了，菩萨心中虽然无信等五根，即是凡夫不入圣数。于是他底下就起一个问题，如阿毗昙经说呢，谁成就五根不断善根者，今何以言无信等五根即是凡夫呢？底下龙树菩萨就答了，他说呢，不断善根的众生呢，虽成就五根而不能够发起为用。什么叫做善根呢？善根就是栽培过一些文慧，你听闻过啊，要修四念处，你听闻过四圣地现观的法，你听过唯识观，你听过般若，对，你都听过。他在你阿赖耶识种一点善根，植入一个金刚菩提种子，可是你没有继续发起来治疗你今天的见假跟爱假的烦恼相，你没有拿来治疗你自己的病，所以不能够发起为用。约杂染世间而言，比如小儿虽成就烦恼淫欲等的种子，可是未能发用。为什么？他的五根身还没有力量去染着外缘，都还是受父母的呵护，所以父母呢不会让一些烦恼淫欲的因缘染着在他身上，还不会，他没有作业的能力。可是有没有根？根在，可是还没有发用。同样的道理，信等五根亦是如是，众生虽有不发不用，是故不入数。那个不数加一个字，不入数就是行列，还不能够称上有五根的人。虽然你具住五根，可是你没有发没有用，所以你还不入此数，不算做这个行列里面的。何况信尽念定慧这五根有两种，一种是属声闻必知佛所有，一种是属于佛菩萨所有。如果是属于声闻必知佛这二乘的五根呢，这五根能够让二乘行者呢深信涅槃，能够令他们以空性的智慧知道世间无常苦空无我等，能够知涅槃即灭。所以二乘的五根呢一样是善根，它能够令他深信涅槃，以智慧知无常空，能够速速的取证涅槃即净。可是菩萨的信尽念定慧五种善根，他的业用不然。菩萨的五根一样是信尽念定慧，可是他却生慈悲心，与怨恶的众生亦能观诸法实相，所谓无生无灭等无为的法性。虽然他还没有智慧跟功德未得成佛，但是亦能够信受佛事，诸佛所说的一切菩萨事业，他能够深信因果，不谤大乘。这是菩萨的五根。所以我们说啊，一切法如果是因缘所生，自性空，空者不是无所有，空者是无有定相可得，他的业用相要看你的发心啊，看你的心意是分别啊，看你的转依，你一直在哪里？你一直在圣一边，你就取空证涅槃；你一直在中道边呢，他就于一切的染净、冤亲、离恶边而心住平等，心住平等；于一切有为的法相呢，自证无为的法性。虽还没有那个智慧，可是心能够安忍不动。心能够安忍不动，能够在因缘不成熟的底下不被境界触扰，不会焦躁不安。当你放下情执，善巧方便才生得起来，你才愿意去打从根底里面去见微知著，从问题还没有变大之前就去防范于未然，跟别人打好人际关系，以四摄法成就六度的功德，而不是凡事事不关己，你只要自助涅槃就好了。一样的五根， 不一样的业用，就是于中转一清净，你的心的熏习不一样。因为你心熏习不同，所以一样依止这五种善根信心念力会产生的业用各个不同。于是这边就分出了凡夫有没有五根，有凡夫具五根，可是不发不用。二圣具五根，但信涅槃。菩萨具五根，发慈悲心，与一切众生观平等，与一切实相能够自作证，安忍其性，坚固不动而不转。在因缘当中寻求善巧方便，以所知障清净作为烦恼障清净的踏板，寻求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他进一步就说了，复有以菩萨根故，能见能闻能知诸佛神通力，非诸声闻辟支佛所及。如不可思议悉陀经，这部经旁边就写维摩诘经。就像维摩诘经所说的，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等虽在佛的左右，但是因为没有菩萨善根故呢，不见大菩萨会及所有的神通力。这个神通力是指的是菩萨神通，也不闻佛说不可思议悉陀经，他就如盲似哑，对不对？不见不闻。是故说啊，若菩萨具足得是信等五根故，名为阿比拔智。这是为佛菩萨得知得见，而因为你的发心因缘不同，所以就寻业发现，个个就作证自己出发心因缘的相应心相。相应心相，所以今天谁还敢说自己的自证境界是唯一的真实，无有他法？谁敢这样子肯定呢？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只是你的自己自心的寻业发现，谁敢还说你做你个人所证是真实义？你只能够知道它是少分而已，你绝对不会以少为主的。当我们念到赞佛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的眼睛呐、澄清四大海水那么的大，你今天只是取一瓢饮，你连他的眼睛的边际都看不到，请问你见佛吗？见呢，但是呢，能知吗？不能知。所以唯信能入是这样，你的心量怎么能够放宽？怎么能够放宽？知道这一切不可思议悉陀境界，只是你今天的善根不具足，分别心大过于你今天的清净真如的平等之性。于是你随业所转，自作障碍。于是同见实相，我们今天却不了实相。于是在这个地方就跟在佛旁边的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一样，我们今天更是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外围的那些凡夫大众。所以这边才会说啊，不具五根，不是说真正不具，乃至于唯识家所谓的一禅题，也不是完全不具佛性，只是因为你自作因缘，你完全一直不断的修集跟涅槃相违的因缘法，自然而然不波涅槃，于是我们就名假安立为一禅题。可是纵使一禅题，唯识论也告诉你，你要用人天善法让他信受五戒十善，以福德十善呢安住众生，这也是度一禅题的方法，也不是不可度，能能可度，各个有它的因缘力。所以这个是第三十一个相，是第三十一个相。好，我们回来看看经，经就在738页，738页的方广经的第四行，自论你们自个找啊，找到2737页。中间有个副次，副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常具足菩萨五根，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阿比拔智相，用来检择非菩萨的不发不用的五根，也不是二乘的五根，是菩萨的五种善根。 这五种善根发起大慈大悲冤亲平等正平等真如的真实性，这种五根的发相名为阿比拔之相。阿比拔之相，好，在这里呢你就标做第31相，接着下来的复次标32相。32相，他说须菩提，阿毗跋致菩萨摩诃萨为上人，不为下人。啊，那个上人呢，不是我们今天称师父的师父叫上人，我们今天称自己的亲教师叫做和尚，对不对？称自己的和尚的老师叫做上人。可是这里的上人呢，叫做上品人，上根人。啊，下人也不是你的苏永林，是下品下劣心发下劣心的人。他说这一类的阿毗跋致菩萨是上根人，是发上品心的人，不是发下劣心的人，不是自取涅槃的人。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云何为上品人、上根人、发大心的人呢？佛就告诉须菩提说，若菩萨摩诃萨一心行，把这三个字画起来，一心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乱，其实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一心不乱的意思就是自成心的意思，就是决定心的意思，就是无恶智的意思。心不作恶想，心不作恶想，为就近取证，为就近取证，这个叫做一心行，心不散乱。这种人就叫做上人啊，这种人就叫做上人。所以今天我们想不想当上人啊？想啊。啊，怎么做到？一心不乱，直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中不退不转，这个就叫做上人。乃至于你今天要取证净土，你也知道净土行只是方便，究竟还是成就佛道。唯有佛道是究竟，一切都看它是方便，以无所得调练其心，虽以无所得安住其心，却烁烁的大肆庄严，为众生学一切法。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经》讲的，所以《般若经》并不是只告诉你四因无生而已啊，因着四因无生而成就一切法，这个道理《般若经》处处讲，不是没有讲啊，不是没有讲。这样子觉智自成，就叫做心不散乱。这个还没有得三昧哦。你只要摄入你的狂乱取向攀缘的心，能够觉智行这一法，你只要觉智行就好了，舍心不乱就好了，就叫做一心不乱了。规定不太高啊，门槛不是很严啊，这样子就叫做一心不乱了。这样子人就可以得入上人之位，当知是为阿毗跋之相。当知是为阿毗跋之相。好，我们看看这段文论文怎么说。论文在2740页倒数第二行问曰那里，所以那个问曰你们就要画个斜线，天的部位呢写第32个阿毗跋之相。这边论文龙树菩萨就施设一个问题说，问曰，于经中说，善人身口意业无恶，知恩报恩，能为一切众生故，自舍身乐，安稳众生有所利益，但不求果报，如是等上人相，何以故但说不散乱心行无上道一事名为上人呢？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地方不就跟你讲，你要行五戒十善，知恩报恩，为一切众生得安稳故，自舍身乐，多做众生的利益事，于中不求果报，这个不就是上人了吗？何以今天还要多说一个一心不散乱行无上道这一事才叫做上人呢？为什么又多加了这个一心不乱的标准呢？龙树菩萨就是答了，答曰，此中佛自略说，一心不散乱尽摄诸善法，何以故？贪重佛道故，一切诸烦恼则薄，是故于众生身家慈心，能自以生命给己施，何况不知报恩等。到这边画个斜线。好，在这里有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很多人觉得说我行菩萨道了，就说说攀缘到外面找一些布施啊的因缘，参加法会的因缘，哦，俩兄对白，把自己的学佛生涯搞得团团转啊，忙得很啊。当然你有余力，你这样子忙固然也都是善，你于中也不求果报，但是希望你于中不生烦恼才好。在众多善法当中，有一件事情是上上位应当要守重的东西，就是要烦恼则薄。如果你行这一切有漏善，烦恼不能够则薄，而反而使烦恼增上，你到底是行善法增长烦恼，还是行善法来修福德？这个是前提，这个是前提。如果你行有漏善法却不能够一心不乱，却长养你今天烦恼的习气，不如你今天呢把心摄入不乱，这一趟路我纵使不去，我心随喜大众，心在这里调伏你的烦恼，调伏你的烦恼，一直相一直相，烦恼则薄，对众生不加恼害，起慈心观，慢慢你会觉得我在平常行有漏善的时候呢，是以生命布施众生，受诸劳苦本来是你的修行事，于中怎么会有知恩报恩，有众生相可行，有你自己在行善，有你今天行善法这一个功德可行，你才能够真正了知三轮体空的修养智慧是什么事情，于中你才知道烦恼则薄才是上策，行善那只是因缘。如果你能够依止于烦恼则薄的心，那么行一切善法就没有那么多坑坑巴巴的障碍因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会做一个非常随顺因缘的人，这才是上人。你只是自以为我行善，这样子去做有漏善，还不叫做真的善。你能够行一切善，烦恼则薄，如果烦恼则薄不了，你要退回来安住你的心，让你的心不散乱，令你的烦恼相则薄，这样子才能够有无量其己供给你的生命，为众生福其成劳的六度行，这才是真修，否则都是攀缘而已，否则都是攀缘而已。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示，非常重要的开示，这样子是第32个阿毗跋致相。所以那天有人就请教他的这个藏传的上师，那个上师说，哎呀，生日的时候呢有三个福德可以修啊，一个是修长寿法啊，一个是修长寿法，一个是修这个他们的藏传的法，还有一个是禅修。他就不懂了，其他那些有相修他懂，无相修的禅修为什么也是功德，就是烦恼则薄啊，修慈心观啊，在一念三摩地当中能够修慈心观，烦恼则薄，不起善乱，你一心不乱，这样的心就生诸善法，生诸善法，能够用这样子的禅定的后势力安住在一切道中，善法才能够普遍，才可以摄受一切的因缘，心不烦乱，心不烦乱的心呢，才是真心呢，啊，这是第32个阿毗跋致相，再来是第33个，我们把论文看完，73卷就圆满了，所以2745页第四行，请在天的部位标33，从常一念，常一心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清净持戒故，不行邪命。所谓什么叫不行邪命呢？就是所谓不做住宿合药等这些事儿，因为这些事都在原始佛教的时代僧团呢，佛自戒属于邪命戒。这边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讲其中的三种相。第一种相，行巫术，他说住宿之类，哪些是属于巫术呢？比如说他能够持隐身咒，画一个隐身符贴在额头上，身体就看不见，能一身令人不见， 然后呢，他可以吃变身咒，画一个符贴在任何人身上，那个人就会变成畜生相。如是等种种住宿，在原始宗教里面呢，处处可以见到这一类的住宿之法。第二种，佛陀说连和合汤药亦不许，和合汤药亦不许。他说啊，尔时求仙亦和合诸药疗疾，求财即求名声，这几个字要画起来。你和合汤药求仙求鬼啊，化作这些丹药，乃至于呢用所谓符化作灰来疗疾，纵使有疗疾的神效，如果你于中求财求名声，这也是佛的邪命戒，不当求啊，不当求。好，第三个邪命是助鬼，跟鬼神打交道也是不许的，问吉凶。他说啊，所谓助鬼者，有人预知未来事，助鬼另着男女啊，为了要求男求女，问吉凶，生男生女等这些事，或者求寿命修短，丰乐胜富等，丰乐胜富等。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那个演讲是一个TVBS 的主播，那个主播啊是现在还在 TVBS 的一位主播。他说啊，他的前任主播一个姓张的啊，叫做张什么琴的那位主播，他是之前，那后来呢这位主播就到了另外一个他们有台去，变成同样六点档的主播。然后呢他们同样打，于是呢他们就要比绩效，对不对？比收视率。而他们两个呢都是基督徒，他们两个都也祷告，那如果你是上帝，都听到他们的祷告。那个张姓主播就祷告，请让我的收视率第一名。然后另外那个主播也求让我的收视率第一名，请问上帝听谁的？啊，有没有想过上帝听谁的？上帝说啊，公平啦，今天你好你第一，明天再好你第二，他会这样子调配吗？啊，会这样子吗？不会嘛，不会嘛，完全还是众生决定嘛，观众决定嘛，你不看众生求鬼神，这是哪门子因缘果建立的证件呢、啊？上帝不是给你这样子用的，鬼神也不是让你这样求的。如果今天你给的条件多一块钱，他就为你多做一点事儿，于是同样信他的另外一个人就排在后面，是这样子吗？如果你跟鬼神打交道，就是这样的交易，就是这样的交易，所以都是不正确的，不应当要跟他相应的。